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六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就开始来第二章。这一篇的信息主题是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我们看过了引言，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还有预备，就是第三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个都是第一章。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三段，就是从第二章开始。这是很长的一段，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这个《使徒行传》的末了。这一段是讲到繁殖。我们已经看见《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希望还记得，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教会的繁殖，就是神的国的繁殖。复活的基督的繁殖是开始于耶路撒冷，然后扩展到犹太地、撒玛利亚和全世界。在第二章有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并撒玛利亚繁殖的开始。第一个大点，两班人的执事。使徒行传里面有两班人的执事，就是彼得的一般同工和保罗的一般同工。在第二到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彼得和他的同工所执行的执事，然后在第十三到二十八章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所执行的执事。这两班人执行的复活，执行了复活的基督在他升天里面的繁殖。下面第二个大点，圣灵的浇灌。在这个繁殖里面，头一件发生的事就是圣灵的浇灌。这个浇灌就是天上的元首在他的身体上所执行的临近。关于临近这件事，有许多不同的教训。许多的世纪以来，这一些的教训造成了基督徒中间的混乱。所以关于临近，我们需要回到纯净的话里，将其他的教训摆在一边，只注意神圣的话里面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五旬节那一天。第一个重点，主复活以后第五十天。第一节说五旬节那一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五旬节的意思就是第五十，这个是主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从主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的以后第二天算起，中间一共有七个七日，这七个七日就是七七节的应验。七七节也称为收割节，从献上一捆粗熟庄稼的那天算起，一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第二天为止，这个叫做七七节，就是收割节。一捆粗熟的粗熟之物献到神的面前，就预表复活的基督在复活的那天，就是安息日的第二天献上给神。从那一天一直到五旬节，刚好是五十天。收割节是预表享受复活的基督所带来的丰富的出产，这个丰富的出产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就是他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作为福音的福，叫他所拣选的人得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化身来做他们的美帝。这个表征信徒在五旬节那天领受了全备供应的灵，不仅进入了美帝，并且也在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有份于他全备的丰富，作为神在新约经纶里面所赐完满的福分。我们已经看见五旬节是主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主复活是在他死后三天，但是这不是好像我们计算日子那样的三天整天。这三天的说法算法是第一天的小部分就算一个整天，这个就是说这三天的头一天是礼拜五，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主在十字架上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然后在傍晚人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了。按照犹太人计算的方法，那天其余的部分就算这是一整天。所以三天是从头一天末了的一部分开始算起的。 不仅如此，按照犹太人计算的日子，一天不是从早晨开始，乃是从晚上开始。比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如果我们把一天的部分算作一整天，这样的话，从主耶稣埋葬的礼拜五晚上到他复活的早晨就是三天了。礼拜五后面一部分是第一天，礼拜六整天是第二天，而所谓的礼拜天的一部分就是第三天。实际上主在坟墓里的时间可能还不到40个小时，第三天的清早，也许在死后不到40个小时，主耶稣就复活了。主复活的日子就是主日，乃是安息日之后的第一天。犹太人的安息日当然是在礼拜六，那主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六以后的安息日的第二天。如果我们从主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以后的第二天算起，五旬节就是主复活后的第50天。所以主复活和五旬节之间有7个礼拜，五旬节也是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下面第二个重点，收割节的应验。五旬节是七七节的应验，这个节也称作是收割节。五旬节和美地丰富出产的收成收割有密切的关联。五旬节是献上一捆初熟壮稼以后再算50天。利未记第23章10到11节讲到一捆初熟的庄稼在哪里，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给祭司，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这一捆，使你们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摇这一捆，然后百姓要从献上一捆初熟庄稼的那一日算起，计算7个安息日。第15到16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从你们把摇祭的火捆带来的那天起，算足7周，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你们就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这是利未记23章15到16节讲的。按照这一章，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在安息日的次日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这一捆初熟的庄稼是代预表基督在复活里是初熟的果子。在旧约里面，庄稼成熟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献给神，这一捆预表在复活那一天献给神的复活的基督。基督在复活里面当作初熟的果子献上，与他隐秘的升到父那里有关。当玛利亚要摸他的时候，主对他说，约翰20章17节，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主在复活那天升到父那里去，这是隐秘的升天，比他在门徒眼前公开的升天早40天。在复活那天清晨，他升到天上去满足父，他复活的新鲜先给父享受。正如在预表上，初熟的庄稼要先献给神。许多基督徒不知道基督在复活那天清晨隐秘的升到父那里这个事实，当然40天以后他公开的升天。主在复活那天升上诸天，将他自己当作神初熟的庄稼献上，使父神满足，那个是隐秘的升天。五旬节是在50天以后的。下面第三个重点，享受复活基督的丰富。正如我们所指出，五旬节是七七节的应验，七七节也称作收割节，预表享受复活的基督所带来丰富的出产。很少圣经读者充分的注意一个事实，就是五旬节实际上是指收割节，而收割节是预表享受复活基督的一切丰富。这丰富的出产实际上就是包罗万有的灵。你知道在五旬节那天发生什么事吗？在那一天包罗万有的灵浇灌下来了，这个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丰富的出产，是他赐给所拣选的人作为福音的福的。 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这里指明福音独一的福不是天堂，这个福甚至也不是赦罪，福音独一的福乃是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那包罗万有的灵。这个灵作为福音的福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个三一神的化身来做我们的美帝。在预表里面有逾越节和五旬节，五旬节又称作七七节和收割节。收割节预表享受在复活里的基督，逾越节预表在钉十字架里做神羔羊的基督。所以逾越节指基督钉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成为了一个节期，称作逾越节。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享受他的钉十字架里面做救赎羔羊的基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从死人中复活，然后五十天以后升天的基督将自己这包罗万有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浇灌在信徒身上。大灵的浇灌就是收成的享受。在旧约里面有逾越节，献上一捆粗熟的庄稼，然后有收割节，这个就是五旬节。在逾越节基督为了救赎我们被钉十字架，使我们可以享受它。三天以后在复活里面，他将自己当作粗熟的果子献给神，他不要玛利亚摸他，原因是主要到父那里，在他复活的新鲜里面献上自己给父享受。主在他复活那天升上诸天，也在晚上向门徒显现，他将自己向门徒启示以后，就把自己这赐生命的灵吹到他们里面。基督复活那天就应验了粗熟庄稼的预表，然后五十天以后五旬节那天就有对美地丰富出产的收成的享受，那是预表基督成了他赎民完满的享受，作为赐生命的灵从诸天浇灌在他们身上。借着那灵的浇灌，神的子民可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做他们的美帝。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接受了全备的灵，这全备的灵不仅仅指明他们进入了美帝，也指明他们在那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有份于他全备的丰富，作为神在新约经纶里面所赐完满的份。出埃及记23章19节上半说，地里首先出熟的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我们已经看见出熟的物的火捆预表在复活里面的基督，基督这个出熟的果子是新并且新鲜的，在他复活的早晨他要直接到父那里去，把自己当作出熟的果子献给父，但是他被玛利亚耽搁了，玛利亚享受了他这个复活的火捆，甚至在父神享受复活的基督以前，玛利亚就先对主有一点这样的享受。下面第四个重点，享受基督做出熟的果子和收成。基督的升天有隐秘的一面，也有公开的一面，我们需要对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基督隐秘的升天发生在他复活的那天早晨，他公开的升天发生在四十天以后，他在门徒眼前从橄榄山升天。基督隐秘的升天乃是为着将自己当作在复活里出熟的果子献给父。头一天扫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将自己吹到门徒里面，这样他们就有份于对基督做出熟庄稼的火捆的享受。门徒享受了基督做出熟的果子以后，接着在五旬节那天就享受他做收成，享受数值的灵就是享受出熟之物的火捆，但是享受经纶的灵乃是公开的享受基督做收成。我们不应该忽略了享受基督做收成这件事。有的人可能想要像玛利亚一样在复活的早晨与主相见，那至少呢好像门徒一样晚上和主相见。我们都需要完满的享受基督做收割节，对基督的享受乃是直到他这召会的头把自己作为经纶的灵浇灌在他身体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基督的享受才是完满。借着五旬节那天的浇灌，对基督的享受就成为完满的了。 对基督做收成的完满享受，实际上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的完成临到我们。不仅如此，就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所说的，这个灵就是福音的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说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我们所领受做初熟庄稼的供应是新鲜的，却不是全备的。唯有当我们有了收成的时候，我们才有全备的供应。这个就是说，直到那灵在经纶一面浇灌在基督的身体上，主的子民对基督才能够有完满的享受。当经纶的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在基督的身体上的时候，对基督的享受就成为全备的了。现在的供应乃是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这个灵就是福音的福。福音的福实际上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临到所有的信徒，这个是对升天的基督全备的享受。